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今天晚上我的访谈嘉宾是北京的蓝眼安大叔，安迪。安迪这个是生在中国的美国朋友。我刚才我们开了个头哈，安迪，就是我们在讲今天的左派和这说话是100年前到90年到100年以前的左派，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呢，听你说也是哈，就是那个时候的左派，他是一个人要就是横眉冷对1000个人的这个指责，他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对，他坚持。今天的左派呢，我不敢去多评论啊。如果说大家都是乌泱乌泱的一起说啊，做个什么事情，这个和当年的左派呢，就在很多方面吧，我觉得就非常的不一样。你认识的周围那些当年你父亲这些朋友啊，像什么，我刚才看到什么，有这个叫爱泼斯坦，你刚才提到李敦白，等等这些人啊，他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或者多数都是这样的人？
他们来到中国的原因都不同。
Okay.
有的人，比如像克鲁啊，这些，他甚至是在欧洲当时，受到中国的邀请，或者被欧洲的一些左派组织啊，或者甚至比如苏联的那个苏联当时找到，就他出过国际共产什么共产国际。找到了这个能够援助中国的一些人，然后就是30年代、40年代，就慢慢陆陆续续的人挺就是都去中国，而且也别忘了，就当时二战的时候，有大量的欧洲的这个难民，很多的这个犹太人都是从俄罗斯，就白俄罗斯那些人都是从跑到了中国，就无法进入欧洲，所以就坐火车长途跋涉，到东北，到北京，到上海，所以当时这个上海啊，这些地方就是外国人很多。对，我就说他，所以呢，他是有一些是留下来，就决定原在中国继续工作，然后
生活，
同时，就当时因为中国的这个状况很糟糕嘛，就是不光是战争，就基本上一个世纪以来就是战争嘛，战乱，然后这个饥荒之类的，所以很多人就参与了这个，什么红十字会啊这类的这种。慈善工作，或者教育，或者在，而且包括在，你知道，像美国不是，在这个签了这个不平等条约之后，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美国实际上是把一大部分这个钱没有拿回到美国，实际上是留在了中国，而且在这办学校，
对，
建的这个什么大学、医院之类的，
庚子赔款。
所以当时，对，所以就是上个世纪。有很多外国人，包括传教士这些，就是来办学校的呀什么的，这人都很多。我觉得对，但是笼统的来说，就到了二战之后，有很多就是留下的只有那些倾向于就是左派运动的这些，就是比较左的这些人，就现在叫做左派们留下了，其他的就随着。战争的这个结束，然后随着这个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之类的，有很多就当时跟美军跟国民党有关系的这些人都慢慢都撤离了
啊，
留下了这批，
明白
呀。所以而且他们后来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身份和他们后来的这个遭遇和生活也都不一样，是因为每一个家庭他的这个。每个家庭他的这怎么说，他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不同。你像我父母，对，你像我父母他们来到中国60年代初来到中国以后，当时认识了，结婚了，然后生孩子，就是这个过程吧，正好是在最动乱的这个60年代中期，有文革呀什么这些，所以我可以说我父母没有受到任何通缉，或者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就大的那种 trouble。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就是他们没有像之前有一些人已经进入了中，就是中国，就是政府，
中国政治，
在政府里面已经是个，对啊，参与了政治，或者是官员，甚至就是在搞革命，戴上红袖章还是怎么着？
对，李登白，
所以这些人他们对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他们既然是参与了这些运动，他们同时也成为了这个运动里面的一些靶子或者一些目标，所以也被别人整了，你知道吗？这个还有一些，我觉得也是受到一些迫害的人是，就我说这个实际上不太好听，但是有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他是跟中国人结婚了，
啊，
所以就是这些家庭呢，当时出了事儿以后也有这种矛盾，就是啊，你以为你能跟什么自这个，你以为你怎么好，你怎么好呢？
嗯，
就反正就被整的原因实际上是很简陋，就是那些比较我觉得不是说政府在整某一个家庭，可能就是周边的一些什么同事啊或者看不起他们的人，
嗯，
就决定哎，我就通就是打算给他们找点事儿，然后汇报就说这家怎么着了。
穿个小鞋儿，对，嗯，
就对啊，因为我觉得欧洲也出现过这种事儿，比如在二战期间，有很多犹太人在欧洲这个，像在巴黎啊，在这些地方也出现过这种，就是他们被邻居告了，但是这些邻居实际上不是说倾向于纳粹或者怎么着，这邻居实际上就是不喜欢，
就看不起你，
觉得哎，他们家这房子特好，咱们把这房子给整了，或者哎，他们家那两张画特值钱，然后那钢琴怎么着怎么着，就这种小人所做的事，
嗯，
也就是 anyway， 我就说家这个有一些家庭受到过这种，就是反正出现过这种问题，
嗯，
我家还算是 lucky， 因为我父母当时确实就是在工作，然后家里有两个婴儿，你说我是66年生的，我妹妹是67年底生的，
对，
所以一直就是一边在养孩子，一边每天去工作上班，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没有去参与这个，中国的这个
政治活动，
然后一方面我爸的汉语也不好，所以他就是不是特别实际上没有能够进入任何这个这种，所以也算是实际上这方面
也是运气。好，我们再见广告，那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今天的访谈嘉宾是安大叔，安迪。我们刚才开始讲到哈，就是在中国当年这些政治运动中，在北京的，我们的这话题本来就是讲北京的外国人啊，但是既然讲到这段历史时期，我们不妨呢就细致的说一些安迪你见过的事情啊，就是或者听说过的人或者事情。我想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就是广告休息时候也说了，说你要讲大人这些事情呢，你也不见得很了解，或者说起来说你也不见得很这个，就是不太好说。但是呢，你周围的这些家属，就是这些孩子跟孩子们啊，跟你同龄的孩子们，他们经历的什么事情，你应该是记得，而且是了解的比大人多一些，对吧？
嗯
嗯。
对啊，可以说那个是很动荡的年代，包括之前的就战争、战乱这些，所以很多，哎呀，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大使有一位大使在北京的一位大使，哥伦比亚的大使
，OK，
他
驻华大使
是一位就是对，不是，就大使对哥伦比亚的那个大使，
驻中国大使，
他就是驻中国大使，他是原来。就有这么一段故事，他是这个62年，来到北京，他父亲带他和他的妹妹来到北京，
okay.
然后就要求他，因为当时在哥伦比亚就因为战乱呀，因为这个左派跟右派这种，美国又帮着推翻了之前的政府啊什么，就是这种，就南美的这种战争嘛。然后他这个带着孩子来了之后呢，他就要求，就是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们，另外一方面他就想让这个中国政府能那个就教他们，让他们学习中文，让他们
学
中文，然后让他们学游击战术。所以这位当时才16、17岁那么一个男孩来了以后，然后父亲就回到哥伦比亚了，就把他们俩就留下了，
留在中国了。
他们俩还到某一个什么军区，然后在那儿跟就
学游击战术，
然后 对，属下派给他一个排，然后还是中国兵，然后他就当排长，然后就是特别逗，然后那种他，所以他然后后来成为一个做电影的一个电影。
OK，
然后他是最近几年，因为那个哥伦比亚政府不是又重新又清左了，那个他这个总统就是当年的一个游击队员，然后就派现在就是派这个 Sergio 又回到北京来当
大使。
所以他可以说，但是当时他在中国的时候，也可以说他也挺孤单，挺惨的，那么就俩小孩在这儿。
对啊，爸妈不在，
特别。对，他妹妹当时跟就是在这个当游击队员什么的，也是就很不容易，你知道。
嗯，
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家庭就是因为被抓了或者被关起来什么的，他们后来这个孩子们也 suffer 的挺厉害的。像李敦白那个家，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是李敦白平反之后，
嗯，
才搬到我们住的那个友谊宾馆，一家三个姐姐一个弟弟，然后他这个最小的这个儿子是跟我同岁，我们上一个班，一块上学上了可能四五年，然后他们就后来全家就去了美国，但是像这个小明他叫就他。之前发生的在北京长大，北京郊区就一个农场长大的，但是因为父亲是这个
反革命
坐牢，然后他对啊，所以他完全就是一个特务的儿子嘛，所以呢，就是我就觉得刚才说到这个两种不同的这种 mixed race 家庭哈、啊，就是这中国人跟外国人结婚的这种家庭，这孩子本身
他妈是中国人，
如今都有这种情况嘛，就是在学校，孩子们有的时候会特别残酷，骂你这个骂你那个，所以我经常就想象，小明也没有跟我多说过这个他小的时候的事儿，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那时候他小的时候应该真的挺困难的，就是他本身的这个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就是老被是吧，就是永远被骂。
对，
我自己当时就很早也是被人骂，但是我还是比较 humor about it， 但是就是呀、yeah, 我我反正从小长大就是小美国佬、小黄毛，但是大家基本上对我还比较好，就是说没有加又还加上一层你父母是什么反革命，
嗯，对，
所以这个我还算那种。
对，
我有一次特别好玩，就是我父亲。我在学校跟同学们玩，那个然后他们不带我玩，带一个某他不知道玩什么游戏，玩工程还是什么，然后不带我玩，然后怎么着就过来不带我玩，然后回家我挺不高兴的，我在家坐着，然后我爸看到我看出来我是一个不高兴，就问我为什么，我跟他说了，我说他们不带我玩什么，然后我不知道我爸那天吃错了药了怎么，就特别不高兴，特别。很激动的说：“那这不行，这种就相当于种族歧视，然后他们
不能接受。
种族歧视，对，他妈的就上纲上线了。就是你看，在欧洲当时种族歧视，后来就法西斯，然后的什么犹太人怎么着，哗啦啦啦什么的。然后我听了以后，哦 ，OK。然后那个第二天我同学们同样又不让我玩，不带我玩，就所以呢，我就用我爸说的那些，我说你们都是法西斯。然后这个圈里面那个同学那帮小大一点的小孩都听懂了，说什么你敢骂我法西斯？结果我就被揍了一顿，
揍一顿。
然后我回家就是，你知道我爸就问着，哎，你这怎么了？吵架了？怎么着？我后来就决定不告我爸了。就看着他，我就默默的说 Thanks man，
没事儿，
把我害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有用很多就政治方面的这个也不懂当时的政治，但是在我们之间的这种骂街呀、或者什么那个互相侮辱啊什么，这些都是用这种政治啥、你是个叛徒，我说你是怎么着，你是反革命，
对，你也能想象，像什么小明啊，这个说混血啊，那时候不叫混血的，一定叫杂种，所以呢这些词儿的一定都有。好，我还得进广告。
对，我实际上特别同情他们这一波人。
对、
他们毕竟就是外国人来到了中国，然后因为爱情跟中国人结婚了，但是最终就是因为这些政治怎么着，然后如果有人对你有恶意的话，他会把你的种族把你的这个给拉出来作为攻击你的原因。
对，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特别很多这些人特别哎呀、就是、受到了挺大的这个挫折。
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好，我们继续聊 北京当年外国人那些事儿。安大叔啊、我呢刚才想了想啊，就是虽然说在所有中国人有十个中国人，应该有十二个中国人当年是羡慕你们的，因为肯定你们的父母挣钱比中国人多很多很多，然后你们住的环境比中国人要好很多很多。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的童年，如果说像你刚才说这哥伦比亚这位大使，他父母就把他扔在中国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哈，就到部队里去当兵或者带兵，或者说像这个特别我们刚刚提到小明啊，我们共同的朋友，当然更是你的朋友，那他们这些当年这些孤独，包括你自己不被小朋友的接受哈、啊，其实每个人呢，真是都不能够说就是幸福童年。那么倒不如你，我相信你一定羡慕那个你的那些工农朋友啊，家里爷爷奶奶都在家里头，到吃饭的时候给了一碗粥，给了一块糖，这样的家庭，而不希望能够在有宾馆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监狱类的豪华监狱里头，
豪华集中
度过自己的童年，对吧？
对，你比如说克鲁家，就是 David Crook 他们家三个儿子，
教英文那个，
他们是有一段，对，他们是有一段时间被关起来了，就是父母被关起来了，然后就这仨儿子就一种来，后来是周边的，包括马海德什么这些人跟政府说 ，OK。这个父母是因为什么怀疑他们是什么特务啊，这怎么着被抓起来，但是没有被审判，没有被判为就是我不知道是当时是什么罪名吧，没有被判，所以呢他们的工资仍然应该继续发，因为家里有三个儿子，对吧？
对，
所以后来这有好几年，有我不记得是多少年，他妈妈好像是关了将近四年。这几个就是那个 Isabel， 就是前些年那个习主席还给他奖章，就是荣誉什么奖章之类的那个老太太，
太太是吧？
几年前刚刚去世，
对，一百岁。
Isabel 好像，Isabel 好像当时关了一就是一段时间，我不记得到多少年。但是这三个 teenager 当时就在北京就这么住着，然后每个月有这个好像是70块钱的工资，然后就还是120块钱什么，就拿这个雇，然后就开始自己慢慢学着做生意了。那个老大那个儿子当时前段时间还告诉我，他当时用70块钱买了一个刚刚来的一个专家从在俄罗斯买，在当时在苏联买的一个照相机，然后把这照相机后来又转卖了，卖了160，然后就开始慢慢学做生意。但是也挺可怜的，就三个，可能你要问他们当时确实好像是那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因为毕竟就是 teenager， 然后父母也不在，
很自由，对呀。
但是同时也不一样，那种一个家庭那样破碎也挺那个。
这个克鲁啊，我记得他是被关的，然后呢，他刚刚被放出来之后，他好像在北大教过书，那时候颐和园啊是外学院的，就是对。然后呢，那时候呢，北京西郊啊，除了你们友谊宾馆里那个大游泳池以外，奥林匹克尺寸的游泳池之外，还有一个能游的地方，游泳的地方就是颐和园昆明湖。然后呢，这个克鲁呢，他有一个本事，他仰泳的时候啊，他这个人浮力很大，他仰泳的时候他可以躺在水上跟人说话，然后这个可以睡觉，可以什么打盹都沉不下去。所以、
啊、他游泳特别好，
是吧？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去游泳游泳的时候，能看哎，那个老外那克鲁在那游泳的，然后他就在那躺着跟这个游园的这些游客聊天，然后说中文，哎呦，大家觉得很奇怪。这是我对他的。
对，这如今他儿子也70多了，也还在那一带老游出现，你看还能看到他在那边游泳。
哦，是吗？
啊，我有的时候夏天也跟他一块，但不是在昆明湖里面，是在旁边那个河里头
呀。好，稍微休息一下，我马上再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今天现在剩下时间不太多，我们接着讲这个在北京当年的外国友人的故事。对，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实际上呢， 中国人说叫一家一本难唱的经。虽然说哈、啊，我重复一遍啊，包括我在内，当初一定多羡慕，说哟，那在友谊宾馆里人能吃着牛排或者什么，是不敢吃什么东西，能吃着鸡蛋，比方说啊。但实际上呢，你要是拿这个每个人的儿童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指数来比的话，我还是觉得家里爷爷奶奶都在，有一碗粥，这全家孩子都这个在一起吃饭，比之那个在街上流浪，或者说在父母都被关起来，自己不知道前途要怎么该怎么回事情要强。我记得哈，这个你也知道，就我们说这个小明叫，这是他叫也叫 Sid Junior Rydenberg， 叫也是李敦白老先生的儿子，他是他们家唯一的儿子，他妈妈是中国人，然后呢，因为他妈妈跟他爸爸的这个牵连的关系啊，他被弄到你刚才说弄到干校。他曾经给我看过一张他的照片，他说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照相，那个时候他大概应该怎么也得有十二三岁的样子了，十一二岁吧。然后呢，穿的衣服啊破的不能，就干校那种破的破衣拉撒的啊。然后呢，那个眼神呢、啊、就真的。首先啊，这个小明是个漂亮男人，这是肯定的。但是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是一个混血，说难听就是杂种。然后呢，在干校那种地方，他说他见到照相机他就害怕，他就不知道眼睛该往什么地方放。那张照片上特别清晰的记录那一刻，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照相，他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的感觉。所以呢，这其实有时候一张照片能够比一千个字说的都能说明问题。我是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当过外国人，都一定有过那么一刻哈、啊。可能有人，比方说来的时候语言稍微好一点，可能少一点；有的可能更多人刚来的时候语言不好，那都有过这样的这种。极为尴尬的那么一个或者极为痛苦的这个时刻，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大家都有能够有共情的。那安迪，我们这个剩下还有大概不到半个小时时间哈，你再给我往前接着，我们现在这个叫什么《水浒》里说的这个使劲的这个劫法场的一只脚登上窗台，现在要第二只脚也登上窗台，就是说呢。你在上这个中学的时候，你上次又给我讲说你已经习以为常，就是所有人刚才也讲，所有人都拿你当外人是吧？就是这个虽然说你是能够说他们的中国话的这个外国人，你同学之间有没有这样吧？我反着来问你个问题，我想听听有什么朋友，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是反过来，尽管你是一个长了一个外国人的脸，尽管你是跟他们这样那样不同，但是他们还是就是接受你了。有这样的故事没有？
哦，故事啊，我在学校，我跟我同学们都是
哥们儿。
很亲近、
okay.
当然就是说你是个有的时候叫你老外或者这些都不是我最最最好的朋友们、
uh-huh.
因为到如今我还每年都还常跟我当年那些中学朋友或者甚至小学同学、
uh-huh.
见面吃饭聊天，然后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很铁，因为毕竟就是跟着从小就是托儿所过来的。你像我有一个
就穿开裆裤褂
的，我有一个同原来的一个同学叫人民，他妈妈是我们友谊宾馆当时那个门诊部的那个医生
老师啊，医生。
所以我对我小的时候什么打针啊，然后每次破就是什么。摔伤了磕破了都去找他去换药，然后让他爆炸，然后各种所以那个然后呢他儿子就人民跟我一块儿就从一年级从托儿所然后一年级然后上到中学初二他才走，
嗯
他们后来搬到昌平那边去了，所以我跟他就关系特别特别好，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不就作为成人可能不是那么熟了，但是 但是毕竟就是我们因为经历了那么一段关系，就完全像这个对两
一家人似的。
对，这个
我估计
中国人对啊，有很多当然是还是把我当就是你是安迪，你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个外，你是个老外，这个东西，这个你是个外国人，什么这个一般都不是我最亲近的这些人说的。
OK，yeah。我估计你小时候
太好玩了，因为我就是说一方面我就是没有好好学习或者怎么着，但同时我也是占了一个大便宜，因为就是学校不愿意管我，然后我也利用了这个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有一些能钻的空子，或者就是比如在学校每个周二周四下午都有政治课。然后呢，然后我记得我就很早我就跟学校老师们就说，那既然那政治课跟我无关是吧，我不用学政治，我又不是中国人，我又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怎么着，
对，
那我
也不要我。
我还真说服了吧，学校老师们就看我愣了一下，说哦对，那好吧，你别上了。然后我自己就天天周二周四下午不上课，我也没告我父母，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每周周二周四下午我自己就可以放风出去玩，自己去那转。所以就也自己慢慢从特别小也形成了那种我能在这个系统里面找到我自己的一些那个我就占这个便宜嘛。所以这个是必然的，就是但是幸亏我是个好人，我没有用这个东西来
干坏事儿去啊。对，我估计你这个你人民这个妈妈可能也没少给你报，因为你小时候肯定也很调皮，所以经常
对，经常的我就掉了什么手指头手指甲盖儿，什么自行车里面脚掉了指甲盖儿，很多这种伤。然后那个对，但这个都是很亲近，我这帮朋友都太对，所以我一直住在北京也是因此就是觉得，哎，我反正知道我这些朋友们也都在，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个感觉。
你的这个小时候的这些朋友哈，都是我所有人都是，因为就是北京那个环境哈，你比方说我们家，我北京有表弟什么表哥这些人啊，亲戚哈，但是亲戚你要得走很远，你比方说东城到西城，海淀到什么等等啊，到朝阳。这些在这些大院里，这些海边，我小时候都在学校也大学里长大的，那互相之间那个关系就和亲戚这个表弟表妹表兄这都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见面，而且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老外，我估计也差不多，你听你说你刚才说那佩就能够推门进来，我们那时候是吃一碗饭啊，就把这碗刚装满了，比如说今天是这个炖茄子然后米饭，我就把这个碗呢就端起来我就出门了，特别是夏天，然后看见隔壁的谁谁谁他们家吃豆角和这个馒头，哎，我就给你换一口吃，哎，这个是经常的，那种这个 那种这个 community 啊，这个
对，那个时代生活确实跟现在特别不一样，现在就住楼房越来越多了，
对啊，互相
原来那种筒子楼胡同什么那个就是没有不知道的事儿，然后甚至就茅房往那一蹲，旁边就是邻居，然后蹲着上厕所，
哎，还聊天，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某一个亲戚家吧，就是偷了一本那个《花花公子》杂志，
《Porno
Magazine》，然后
黄色杂志
藏在行李里边就带回中国了，然后我就把他带到了这个带上学去那个，
天哪，
当时自己，然后那天下午下课以后，我就跟几个同学就去那个他们那个。男生宿舍，因为有一帮住校的，男生宿舍，他把这公那个花花公子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之后吧，就被抢走了，
天
哪，消失了。然后说行，明天还给你，啪，然后就消失了，说明天还。然后过了两天，这个花花公子杂志还给我的时候吧，只剩封页，就是班里男同学
都撕光了，
一页把全给撕走了。 这么一个
That's a great story. That is a great story.
各种反正坏事干了不少。哎呀，更别说了，反正很多很多那些，包括我是最糟糕的一次是我一个非洲的一个朋友，他是使馆区的。我当时十五六岁，他是那个赞比亚使馆的那个伊密的儿子。
OK，
这个他们也是像是政治难民一样，就是在赞比亚当时就军事政变以后，那个伊迪阿民政府，把推翻了政府之后，把国王给杀了。然后但是国王这个家族他没有全部把杀，他把他就派到全世界当外交官去了，就给你一点点工资，你就在国外待着吧，就所以我这个朋友他爸爸是当时那个国王的一个什么亲戚，来到中国当移民，带着就是好几个孩子，然后我这个朋友叫 Joseph， 他也十五六岁，他呢 Joseph 不知道哪儿搞了一个就是丰田车的这个Master Key， 就是这把钥匙，所有的丰田汽车都能打着。
我的天哪！
那时候没有车，那时候车都没有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防盗的系统。
电，我没有，只有钥匙。所以，然后对，就是我们俩搞来这么一把钥匙，所以晚上啊，他就可以随意在使馆区。任何一辆使馆黑牌使馆车，那个
主要是丰田，
皇冠出来，咔就打着火，然后就开着在北京就，我们就在出去在北京转，就转开那么一两个小时，然后他就把车再送回去，然后
从来没出过事。
后来我们就说，后来我们就做生意，就开始到那个那些饭店后面，他晚上有那个可以退的那个空啤酒箱子，
啊，对对对对，
箱那个啤酒，
对，
二十四瓶啤酒，你可以退这个，
对，
然后你要如果去退吧，就一箱能退20块钱。所以我们就车里边夸夸夸扔那么五箱六箱，然后呢给放到他们家，然后第二天抱着去什么友谊商店那种地方，然后就退
瓶
了，退了几十块钱，然后自己去玩电子游玩游戏似的。结果后来出事了，他有一天晚上他偷了一辆那个就是去希腊使馆的一辆小白的一辆小
丰田，
然后来找我，我们就开始开车就到处转，然后在机场路上我开车，我当时也不太会，我不会开车，只会开一条直线，
我天哪，
就到了大山子路口，他说那我那兄弟说啊，对，往这边拐，不行往那边拐，然后就抓着方向盘那么一弄，结果我失控，撞树上了，把车撞烂了。然后我妹的腿差点撞断了，我的手指头差点撞断了，反正叮铃咣撞的挺惨的。后来去医院，然后那天夜里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we're okay， we're at the hospital，
我们在医院里头。
Where are you？ 他以为我还在旁边睡着呢，结果那天夏天就非常那个，就没让我回美国，因为我父母当时得花了好像赔了四五千块美金呢，那时候很多就二十年代初是好像赔了四五千美金，那时候基本上把全就是暑假的工资什么全就是买机票的工资全赔进去了，非常。但是呢，从那里到就说到八十年代，从那里面一件好事儿。当时是八一年八二年那时候，我呢，我妈那年就带我去，那年夏天她正好是需要给在敦煌那边写一篇关于敦煌的那个
文章，
报道
，OK
文章，结果呢就决定带我去敦煌，我的这个美术生涯差不多从那儿开始了
啊，
就是那次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在就是坐了三天半的火车到西部去新疆去那个去。喀什去吐鲁番，然后在敦煌待了三五天，然后就看那些洞窟啊，然后我帮他找像，然后就临摹了一些那个壁画。后来我83年上美术学院，就两年后啊，我报考了中央美院。我当时进美院的时候，全国那一年就是我去进的那个壁画系只招了5名学生。我呢，因为我的绘画水平还不够高，所以学校当时说你这个还得进修一段时间。结果就让我去参加一个叫敦煌研究班，我就跟这个，然后当那是一波这个从西北来的一帮年轻人，他们是到北京来训练，就做这个临摹呀，还有壁画，就是画修复啊这些。然后我就跟这帮人呢，就是一学就画了一年的画。这波人现在有好几个都是敦煌医院的这个 这个对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什么的，所以那次去敦煌是我就是因为那次撞车，就一件事儿会引出另外一件事儿。
哇！
因为那次调皮捣蛋，然后呢就走上了开始就画画啊，然后就。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朋友，赞比亚的朋友没拿到这一个万能的丰田的钥匙，你今天就不是个，可能就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这有也，而且我因为我安迪，我知道你妈妈是1984年过世的，对吧？
对
对，所以应该说呢，那他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也是他一生写就是最这个精力最旺盛，同时呢，他也是很快应该再过个一两年，他就不能再跟你这么出去了，所以我相信你跟他也有这么一个机会，因为这个丰田的万能钥匙有了这个机会，对，去了趟敦煌，然后跟你妈妈也有更多的这个交集。
对，你也可以说就是当时如果这个伊迪阿明那个非洲那个、
哎、阿明对不杀皇帝的话，
对，要是没有把皇帝，他不是杀了皇帝，他把皇帝扔在河里面，看着鳄鱼把皇帝、如果没这件事没发生，那我的那朋友不会来到中国，不会拿到那把钥匙，我不会开到那辆车，不会撞上，不会跟我妈一块去敦煌。
这个非洲那些那时候的政变啊，那都是对什么为了鳄鱼啦，什么在反正就各种各样极刑，就我记得那个埃塞俄比亚那个塞拉西也是被极刑处死的。
对对对对对，
我在我81年啊，你是说是81年，我看看这他妈81、82年，我在美国，我一个大学，我那美国大学同学那个人叫什么来着，Dmitry， 我忘了什么名字了。他呢是阿明这个倒台以后，那时候非洲的乌干达的这个总统啊，走马灯是一个坏，可能几个月他都是各种各样的酋长嘛，一个个上去了。但他爸爸呢是其中的一个总统，但是这个总统一定酋长，这可能是不知道多少个老婆，他是老婆其中一个。这个孩子呢就是在我们学校，但是他酗酒这个严重，我记得我还不懂，不那时候不知道酗酒的厉害啊，他说哟我没钱，我还给他20块钱，结果呢当天晚上我说你，他说饿呀没饭啊等等，就总统的儿子，我说你总统儿子饿成这样了，我就给你点钱吧，我中国学生，我也那时候钱也不多，20块钱给他一个，那20块钱挺多的，说实在的，就我想他一个礼拜都能吃饱了，都能够吃了。结果呢他当天晚上我偶然机会这个去那个我们那边那酒吧，就看着小端坐在酒吧台上，在那已经喝的差不多，就用那20块钱。所以这些欧洲不是非洲这些酋长这些儿子们啊，这些酋长所谓的总统们啊，这个质量啊得保证，不是不保证的话非洲人民会遭难。行，我们再进下广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是安迪安德叔。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们今天这个嘉宾还是安迪安德叔。我们刚才在讲到上文书说到哈，安迪呢在60年代出生在北京，70年代在北京开车撞这个电线杆子，然后呢，这那你这个撞电线杆子应该是八十年代出了哈，我们呢今啊撞啊哦哦哦撞，对对对，机场路上有杨树，对，不那我就好奇一句，你是？怎么这个人家希腊人的外交官是怎么，你见着人外交官了吗？人家来了没有啊？怎么回事呢？后来，
我倒没有见到那外交官，我爸去见他了。我那就所以，我那朋友就把他车给偷了嘛，然后就然后
开回去了。
我们不偷嘛，因为最终就是说每天晚上开一圈，然后把车给你送回去。所以我们在我们脑海里边就不是偷啊，我们只是借用，
不是借啊。
不是借，不是偷，但我本人从来没有偷过，每次都是就是那我那朋友，他因为住在使馆区，所以他会来找我开着车，我夜里都已经睡着了，他敲我窗户说：“哎 ，man， 我 look down， 然后一看窗外，哇，这是哪个使馆的啊？这是那个某某使馆的，这个什么？”啊，开车，你知道？
就
当时还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圈儿，
哎呦，
都是
天哪！ 对，那时候从使馆区到友谊宾馆，不像现在这么堵车，我相信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可能是吧？
对，就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到了。对，你知道？Anyway， 我前最最后说那个，我三四年前在大山子那块儿，那个他们因为在那边改建，就把我撞的那棵树给砍了。
哦，
经常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我会
怀念一下。
公里了，我去。
OK， 那咱们
像后来，
对
啊，
你说
可以继续说，就往下说呗，就是
没问题。
反正我后来就是进了中央美院开始画画，但是呢，又有一个突如其来的，就另外一个东西，看，我自己管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叫做 The Walkman Generation， 我们是
啊随身听
Walkman 一代人，
嗯，
因为我是在，我记得是在82年的时候，我有一天就在友谊宾馆，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游泳池，有一位很块的一位那个一个年轻人，一个大学生，带着那么一个橘黄色的那个 Walkman 的那个耳机，然后在那shaking and dancing， 就说哎在那跳舞，然后我就上去问他，我说哎 what is that man， 你这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啊
Walkman， 对，然后就给我带上了我第一次听这个立体声 rock and roll。rock and roll 我当然听过，但是就是立体声的，我记得我那首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种 Police 一首歌叫 Too Much Information Running Through My Brain。
Oh my god, literally, yeah.
我当时我脑袋炸了，你知道吗？我太震撼
了，是吧？太震撼了，对。
所以就说到这个呢，我就后来我反正进了美院以后，有几个朋友在，这有一个朋友办了一个乐队，一个美国来的一个小伙子和他这个在北京的一个叫 Eddie 的一个马达加斯加的
啊，对的，现在还在跟崔健一块儿的，对。
Eddie 如今还是给崔健弹吉他的，
对对对对，
就是
我认识
啊 ，Eddie 呢。对啊，我是79年认识的他，79年他来的中国，父亲也是外交官。Eddie 在北京，他跟 David 跟我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刚才刚跟他挂过电话，那个在香港的一个叫 Paul 是一个突尼斯人，是法籍的突尼斯人。也是当时在北大的一个学生，反正一帮学生在一起，还有一名特酷的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哥们儿，那个挤在一起就是办了一个乐队，然后我们是中国。当时就是第一个出去演出的一个摇滚乐队，你知道吗？在最早就是83年、84年开始，就在什么大学的那个地下室啊，或者什么食堂啊，或者在友谊宾馆的那个专家俱乐部啊，什么就办这种小摇滚 like rock and roll show，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中国就第一次演出，好像是在武汉还是在哪儿，我们还去了一次，很早，那是84年，我们去了一趟那个深圳，有一个叫白天鹅，就不是在白天鹅待了几天，然后在深圳，
对，
去深圳演出，也是那个白云宾馆什么，就最早的那一批，那个就反正在中国第一就头一次演摇滚乐，特别好玩。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就有的时候上台啊，就是在大连，我们去有一次上台演出，中午的时候是给那个市政府的这个官员们演了几首歌，他们实际上是来审一下我们这个歌曲嘛，几个外国人演出，所以我们就清唱，就给他们稍微唱了什么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就唱了几首中国当时流行的这个港台歌。好，快拍手叫好，挺好，那你可以允许我们出去演出。当然当天晚上上台的时候啊，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来自全世界一帮不同的朋友，有美国人，有非洲人，什么我们一起，我们听点摇滚乐好不好？
好，
没有
哦，
鸦这个不是说鸦雀无声，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就全场1000多人
哦，
一点声音没有，然后只能尴尬的嘣一下说，OK， let's go，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那个反正就第一批就摇滚乐，当时然后同时像崔健呀、王迪啊，然后很多就是中国那些摇滚小孩也是在83年、84年、85年那时候开始听到了摇滚乐，然后就是也是通过 Walkman 黑胶唱片这些，我当时也认识他们，我家里有一台大的那个
唱机，
那个录音机
OK，
所以呢我就是给我这帮朋友们开始copy 歌，然后就什么 Talking Heads 什么，所有这些当时比较流行的那个摇滚乐之类的， 我们就在交换玩音乐。
所以你在舞台上你是唱歌来着。你是唱歌来着？
我当时我是上台会瞎吼一些，但是我不玩乐器，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做搞音乐。
OK，
我是怎么？我是当时我因为我妈妈是突然在84年冬天去世了。
OK，
去世之后呢，我那段时间我那几一个多一两个月我也没回美院上课什么的。我呢后来就跟着乐队一起就去香港了。
OK，
在香港待了。在香港待了几个月以后，我夏天我说我得回来，就得重新回学校去报考，得那个
上课了，
得报到上学了啊。但是我在出发的时候呢，我那个朋友 David 他妈妈是也就是美国在一个美国老太太在香港工作，他说，另外我记得听说 Andy there's a movie in 广州 in Canton
哦，有个电影啊。
我们在广州有一部电影在那儿拍，那个好莱坞电影，你要不可以到那儿去找个工作。实际上他是想把我赶出去，因为我在已经在他家里
住了好长时间了。
我就 get a job， 你知道，所以我就去 get a job， 然后我就到，所以我就揽了第一个就是电影，就跟电影有关的工作嘛。我最开始是给当这个制片人的翻译，后来就是电影开始拍摄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反正就第一部那个。好莱坞大片，在中国拍的好莱坞大片就是大班，就陈冲演的。
对，
那个就拍了6个多月。后来回到北京，冬天回到北京，然后又碰就下一部电影，就是特别有幸的参加了这个《末代皇帝》的制作。
对，《
末代皇帝》当时也是他们实际上找的我，那个贝托鲁奇导演，他们制片人是认识我母亲，我母亲不是意大利人吗？
Yeah.
他们之前在慢慢准备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就来过，
就接触过
啊。
OK。
他说啊，我们听说你是在那个中央美院在那上学，你们能你来到我们这个到剧组里来工作吧？
Yeah.
然后我的任务，当时我的任务就是 the calligraphy department， 我是把所有这个皇宫里的字画，我要复制所有这些皇宫的字画，因为他们是搭的景嘛。
嗯哼。
然后那时候没有打印技术，
嗯，
是吧？现在实际上你是照一张照片打印了之后，
对对对，
就
印出来
了，
对对。
那时候真的就是得手绘，
用手画
copy， 然后对，跟我的一些同学们，就整个末代皇帝的这些字画啊什么，都是我们做的临摹做的。
好了。这样哈，我们
一步一步
就走到今天了。嗯，
80年代就进入了做电影了。
Yeah. 我们呢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所以呢，我们得跟安大叔说声感谢。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我看安迪，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咱们下礼拜咱们接着讲，好吧？哎，
我们下星期如果有时间的话，跟朋友们再继续聊聊后来80年代热热闹闹的80年代。
好，就这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大家多谢。